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我给大家请来的是一位新的嘉宾，这位嘉宾也是来自我们湾区，他叫 Adam， 是一位果树种植的行家，所以今天特别高兴邀请到 Adam 到我们的节目上给大家讲一讲果树的种植。好，有请 Adam。 你好 Adam。
哎，你好唐韵。大家好，哎，我是 Adam。
好的 Adam， 讲到种植果树啊，其实咱们华人都很喜欢种菜啊，还有种树，但是果树大家往往会有一点打错啊，因为觉得哎呀，我种下去一棵小树到吃果好像要等个五年六年的，就觉得这个等待好像有点太漫长了。我记得我们电台有位另外的主持人叫高杰，好几年前就跟我说，唐韵啊，我劝你，你种一棵枣树吧，因为他家有一棵枣树长得特别好，一到这个季节呢就带来那个新鲜摘下来的枣子哈，给我们同事吃，真的是特别的好吃。所以我想请你给我们讲一讲，今天咱们挑几种大家比较喜欢的但是市场上又不太好找到的果树，像是枣啊，或者是枇杷呀，或者是柿子啊等等，看我们的时间进度一个一个来。我们先请你给我们讲一讲枣树好不好？
好的呀。这个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像那个唐韵说的，这个家里面如果有一棵枣树的话，尤其是养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些老房子后面有十几二十年的枣树，哇，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满树的枣子挂在这个树上，特别好吃，树上鲜的果这些水果要比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就是有点撞运气那感觉嘛，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差，但树上鲜的都不差，尤其像水果啊，这些树，枣树啊，刚才说的柿子树、枇杷树，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较难在超市里面买到的这些果树就更适合了。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啊，我们如果有棵果树就好了，但是呢，果树通常种植是需要蛮久的时间才能够每年带来很大量的一个水果的回报。就是通常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如果是从种子开始去种一棵果树的话，通常要七到九年的时间它才能开始结果。那另外一些呢，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扦插枝条的方式再繁殖的这些果树呢，它可能会很快一到两年就能够这个产果子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扦插下来的枝条，高压下来的枝条，它的枝条本身不是非常的粗壮，那它能结的果子，尽管它已经到了我们讲可以结果子的年龄了，但是它结的数量也不会很多，我们还是需要它等待蛮久的时间，等它长到足够的高足够的壮，能够这个支撑得下这么多水果的情况之下，才能带来很丰富的一个产量。对，所以呢，像我们如果要去种一些果树呢，最好是早种，因为任何的果树它可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长得足够的大，所以家里面有一棵老的树，果树的话，每年都有这么多好吃的，确实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刚才我们还有说到就是关于枣树的事情啊，枣树这种果树其实对于当地的主流社会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稀有比较小众的，我们可能去一些朋友家做客，我们可能看到尤其加州大家可能种橘子树的柑橘类果树会比较多一些，果树啊梨树啊，相比而言枣树这种树那它是
比较少哈，
比较少见的一种树了。对，那如果家里面能种一些这个呢，一方面又能缓解这个思乡的感觉，然后还是非常好的礼物馈赠亲朋好友的。
对，有些新鲜的水果，你像苹果梨子啊，你摘下来了你不集中吃它就坏了就烂了，但是枣好像不一样，它能够保存的时间也比较久，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呀。咱们的枣其实我们像我是北方人啦，我见的枣，我还是山西人，所以我见的枣都我们那种山西的大枣，然后晒干了，干了以后那么去吃的那种枣子。然后 其实呢，所有的枣子，至少说我们在咱们这边加州这边常见的这些品种的枣子呢，它都是就是说我们种下去以后，它挂在树上新鲜的时候就可以吃，当鲜枣来吃。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枣继续摘下来以后把它晒干，或者你让它在这个枝头上慢慢变干，再把它摘下来也行。所以它整个的果期会非常的长，大概有两个月左右。那新鲜成熟的这些呢，可以新鲜吃，非常的甜美，汁水非常多，这就是鲜枣、脆枣。然后呢，等它慢慢的变干了吃，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红枣，干枣。对，所以它整个的时间会非常，就变成干枣以后，它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啊，所以这种
是提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在种树的时候都会想到，哎，我种好，我有树苗了，我种下来了，但是我维护的成本或者是需要的精力，是容易还是不容易？比如说你要不要经常的什么杀虫打药啦，要不要施肥浇水啦，这些都是大家考虑的。在这一方面，枣树您怎么看呢？
总体来说的话，果树在前期这段时间，就是刚刚种下去的头一年，然后头三年，然后五年以后，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种下去头一年呢，那可能要比较多观察一下，因为它要适应当地的这个环境啊，还有水土啊，等适应好以后，它的根系才可以开始逐渐的发展。只有这些果树的根系得到非常好的发展以后，它才能够第二年继续生长，长得更壮。那么在第一年它完成这个根系的这个生长以后呢，大概在三年之内，那我们要比较多的留意怎么样去浇水施肥。浇水的话，通常种到地里面的话，像咱们弯曲的天气，一个星期通常就是一个星期一到两次就可以。天气特别热的那几天，可能每天都浇一下水就行。施肥的话，在这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大概我们会比较推荐是用一些这个缓释的钉肥，在 Home Depot 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得到的，比较简单了。根据树的大小，我们插两个或者三个这个钉子一样的东西到果树的这个周围的土地里面。
等一下哈，我顺便打断一下 Adam，这种钉肥它的氮磷钾的配比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没有特别的要求。钉肥的话，它通常会有两种钉肥，一种钉肥呢就是、说是果树柑橘类专用的钉肥，一种是花树专用的钉肥，没有特别大差别，就是两个都可以用，但最好是买果树类的，因为它里面的氮磷钾基本上都是比较均衡的，然后呢也包含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也就是用了这个以后，我们不需要另外的额外的去补充其他任何的肥料了。
好，那刚才您说它前一年要长根嘛，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它对土壤的选择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原土，你什么样的原土种下去都行，还是你最好放一点营养一点的土，或者是你搭配配土，它在这方面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呢？枣树
枣树它是一个很那个，就是适应面很广的一种树，
就
是
我们说的皮实哈，
对，很皮实，很好养，这是种植难度非常低的一类树木了。那它对土壤其实并不挑的，但如果说我们的土壤比较这个肥沃，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讲，就是比较疏松透水，也比较肥沃的土。如果说我们在种的时候可以混合一些营养土，对不对？那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它的生长就更有帮助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枣树对各种的这个种植土壤都是能够这个生长非常不错的。
好啊，那听起来还挺容易的。
对，枣树是非常容易的一种树，并且它就是有时候我们种树的时候担心的是浇水浇多了，然后呢，但有时候我们又会担心我们要出去玩来不及浇水，尤其头几年嘛，就是一些树长到五年以后基本上我们是不用管的，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它自己已经能够找到了，它已经长大成人了，对吧？
就是它的根往下扎得够深了已经。
对，只要那在这个地上长到3到5年以后，根据它的大小，如果这个比较大一些的话，基本上你想我们家里面后院那些大一点的树都很少去特别操心的，对吧？
那么它对光线的要求呢，是不是光越好它长得就越快越好呢？还是也不一定？
在咱们湾区来说的话，枣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不会被我们这个夏天灼热的光线灼伤。冬天呢，它又是落叶树，枣树本身它的造型非常的优美，它的叶子也是会有很多颜色的一个逐渐的变化的，它所以它也非常美观，所以冬天
还能有观赏性。
当然了，它的这个盘根错节那种感觉，一到冬天落完叶，等它长得比较大一些，等它落完叶子以后啊，它是在所有枯木里面，就是冬天的那种落完叶以后，它的造型是最优美的。
好啊，好，我们快到了休息时间啊，一会儿休息过后想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我们湾区常见的一些枣树的品种，以及它们各有什么特色，该如何进行选择。好，那我们的热线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打开啊，因为 Adam 是种植果树的行家，如果大家家里有遇到养果树出现的问题，欢迎您呢打电话888-275-1628。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的话呢，我也想就我们刚才播的那个日本油的广告跟大家再说两句啊，因为这个日本油呢，我们确实设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然后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服务在里面，可以说是精品油了。那么刚才我们的听到的广告当中介绍的各个地方的旅游的景点，真的是让我听了都非常的向往。很可惜我是去不了，但是我在这里也跟我们的听众透露一下，我们电台确实是现在有好几对同事啊，就是人家夫妻同事都要去参团跟着一起去游，确实他们都觉得很好这个团。所以呢，这个团不是大团是小团，名额确实是有限。咱们听众朋友，您有时间的，有想去日本玩的想法的，建议你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快抓紧抢这个名额，赶快报名855-955-5227 855-955-5227。好，那回来呢继续我们的我爱我家节目，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种树的行家亚当做客我们的节目 Adam 哈。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果树。我们线上有一位杜女士，她应该是有问题想问 Adam。 好，杜女士啊，你好。
你好，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有一棵柿子树，因为离房子有点近，我想把它挪一个位置，可能养活吗？还是干脆去掉重新栽一棵？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我想挪，我又把它挪死了。好，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有一棵梅花树。这个梅花树呢，到了那今年，反正就是今年可能雨水特别多，那个3、4月份的时候，它就长很多很多燕虫，像这种，因为那个树很高大，我都不知道怎么防虫，所以我就是这两个问题。
柿子树有多高了呀？
我的那个柿子树已经超过那个栅栏了，因为已经养了8、9年了。
关于柿子树的话，有些朋友会担心这个地基的问题，离房子太近，影响地基。总的来说的话，影响地基这个话题，说实话有很多争议的地方。但是我们通常果树种植，或者说我们门口去种棵树的话，它对地基的影响不会很大，除非房子这个地基下面有漏水的地方，通常情况之下的话，它没有说会特别影响地基。尤其是果树，我们不希望果树长得特别高大，它已经超过栅栏了，这非常好，但它不应该超过房子的高度，因为我们让果树长得太高了，我们也不方便去采摘果子呀。那如果控制住整个这个果树的大小的话，它的根系也不会长得特别的粗壮，然后会粗壮到可以影响地基的这个程度上。所以这么去说的话，如果是担心影响地基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特别担心啊。另外一个就是果树防虫害的问题。果树防虫害的话，如果我们发现虫害，通常情况下就是去 Home Depot 去买一些杀虫剂，再准备一个那个水枪去喷一下。如果虫害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是一个星期喷一次， 后面如果预防的话，大概每个月喷一次，直到这些虫害消失为止，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好的，感谢Adam 的解答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问的要挪树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有代表性。假设说不是因为它对房子的影响，我就是想把这个树挪个地方啦，我家里庭院重新安排，想从前院搬到后院，或者是它挡光了怎么样啊，我在想搬的时候考虑到多大的情况下对它的这个移栽呀，不至于给移死了。 Adam 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准确来说的话，很难去，如果是找专业的人士去移栽一棵树的话，很难把它移死了。树它有这样的习性，你放到一个新的地方，它就能够去这个继续生长。尤其一些我们比如说去的一些这个新建的小区，它可能已经有很多的很高大的树了。那么高大的树它不可能一开始就种在那儿嘛，也都是移栽过来的啊。
Okay.
然后并且我们有时候我们去买的一些树苗，它本身就是裸根苗。裸根苗一种形式就是说白了，它们就都是种在地上的树，然后呢到了销售季节直接在地上炫个坑，把树拎起来拿水一冲，把下面的这个这些树根全部都冲掉，然后再销售。它们只要放到合适的土里，这个
又活了哈、
对，它又可以活，这是树的一个自然的习性。
那么像如果这个树大了，它的根系已经很大了，假如说像树冠那么大啊，那么我可不可以把它就给它削一削，把根修一修，修成别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挖出来再重新种？
可以的，
也还是可以的哈。
可以的，如果自己种的话就要多查一些资料，然后看一下注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如果请专业人士的话，这个就比较容易一些了，他们自己会搞定。
就是在你修根的同时你要把树冠也修一修吗？
当然要了，影响到树根以后它从土地里面吸水的能力就会下降。如果还有很多的树叶的话，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蒸发作用会把这个树给吸干的。
OK。
对，所以这是很多的细，如果要移栽一棵树的话，很多细节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冬天如果落叶树的话，你冬天移栽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冬天的时候叶子都已经落了，对吧？也是我们去修剪树树枝干的时候，那在与此同时修剪这个移栽也是比较合适的，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些树的。
讲到除虫哈、或者是害虫，我相信您自己家后院也有不少树，你有用过比较天然的方法去除虫吗？还是基本上就是闭着眼睛去 Home Depot 那儿买杀虫药就去喷了？
我们都是直接用杀虫药去喷的，美国的杀虫药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有机的。它这边的就是正规农业去生产要用到的一些杀虫剂也都会是有机的，就用咱们的话说就杀不死虫子的那种，但其实就和家里自制的差不多了，只不过它里面可能多了一些有效成分，或者说它更干净一些。像我们比如说除虫经常说用什么肥皂水兑点水，对不对？去虫可以啊，但是别忘了，如果我们常用的这个肥皂水，它里面是除了皂角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化学添加剂、香味剂。这些东西如果直接就我们说家庭自制，拿这个东西去喷，有时候会有效，有时候会没有效果，因为它不是纯的那一个清洁剂的配方。那如果去买纯的清洁剂配方，我们也会自制有机的杀虫剂。如果做一些室内的一些植物，我们也会自制。但是我们用的那些所谓的这个洗手液呀，这些东西都是专门用于配置这个杀虫用的洗手液，它是非常纯的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是相对来说有明确的杀虫效果。如果自制的话，它这个标准是很难达到的啊。
好的，感谢Adam的解释啊。我们的热线还是继续向听众朋友开放，888-275-1628。如果大家有果树种植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打电话跟Adam进行咨询。那Adam，回到咱们刚才说的枣树哦，有多少种你认为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你觉得挺值得推荐的枣树的品种呢？
拿咱们湾区来说吧，咱们的听众都在湾区这边嘛，咱们能够看到的枣树品种，包括我们在超市里面有可能吃到的枣树品种的话，也无非就是这么几种了。一个叫狸枣，因为它长得像一个梨儿一样， 小个的梨儿，它的大小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枣的一个大小啊，梨枣、狼枣也一样，它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个鸡心枣，就是它长得有点像心鸡心的形状，个头大小也是我们认为的枣树这种大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糖枣和蜜枣，也就这五个品种啊，不管是我们自己种还是在超市里面可以买到的品种。这些枣树的品种最初的缘起都是从中国进过来的，都是百十年前的事情，然后适应了这边的一个环境，如果说是要在家里面种的话，这些是比较合适的。个头大的我们刚说了三种，梨枣、狼枣、鸡心枣。这三种枣呢，梨枣呢个头最大，它很适合生吃，味道就是比较清淡一些。狼枣呢，它是生吃也可以，味道比较寡淡一些，但是呢如果你等它这个变得皱皱巴巴的，晾晒成了干枣以后，一口咬下去，这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红枣应该有的味道，就是它非常
狼枣，就是我们传统上的大红枣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由在这边培育的新品种，在我们中国传统枣基础之上培育的新品种叫GA866，因为它形状像个鸡心，所以叫鸡心枣啊。它这个呢是先吃的时候特别甜，水分特别多，个头也大啊，这个很多人蛮喜欢的。它这些先吃比较甜的枣啊，它先吃越甜的枣，它晾晒干以后它红枣味越淡。那狼枣呢，先吃的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味道，然后呢它晾干以后是最有红枣味道的。另外
看你是想要鲜枣吃还是想要吃干枣。
对，如果要吃鲜枣的话，其实可以推荐就是蜜枣和糖枣。这两个呢，它个头一看我们就说，哎，这是枣，但怎么这个头这么小啊？如果比如说你去超市，咱们去大华里面，对吧？去挑这些这个枣的时候，一看那个枣小小的，硬硬的啊，那个是好枣，糖枣、蜜枣，那个特别适合，我们说先吃，水分特别大，特别清甜，糖度特别特别高，但是它晾干以后也能吃，就是它没有特别的红枣的味道啊，这是很神奇，就这五种。
好，讲到这儿呢 ，Adam， 我们有位听众在热线上，我们先接一下听众的问题，然后广告休息过后呢，再请您给我们的听众解答。我们线上是张女士，哎，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唐韵，还有那个专家你好，就是我们家养那个桂花呀，养过三棵，都不知不觉的就死掉了，现在又新买了一棵，小小的。然后买的人呢是就是一个越南华侨卖我们的，他有一个说明，就说这个桂花呀要见干见湿，然后就这样一直保持一直保持，但是不知道最近为什么原因，那个花的叶子上，就叶片不是花，就是这个桂花的叶子上一圈都是干干的，就是又要死了的样，不知道这桂花到底怎么养，就请专家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一下，你的桂花是在盆里呢还是已经下地了？
在盆里头，还没敢移出去呢，因为这个前面两棵都挺大的，都死了，挺可惜的。这个小的就好像养的比较娇气，不断的有小盆换中盆，一点点换。
好的， Adam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先休息。
好的，我们先休息吧。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 Adam 果树种植的行家。那我们刚才的听众提出的是桂花的问题，这么难养吗 ？Adam， 请您给解答一下。
桂花是咱们华人比较爱种的一种这个植物了，大家蛮多人家都有。对啊，特别香。然后现在尤其是这个月份是丹桂和金桂开花的时间，哦，更香了就。桂花其实是也是应该算是比较好养的一个品种。但是像这个刚才的这位朋友讲的情况呢，如果叶子外面一圈都已经有变焦黄的情况的话，那应该是根已经是受到损失了，就是根可能已经伤到了，这样是没有办法，大概率没有办法救了。但通常情况之下的话，养桂花是比较容易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浇水，就是刚才说的见干见湿，这是我们 种花花草草常听到的一个，但是
行业术语，
对，要实际操作起来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因为每个人对干和湿的理解不太一样。
对呀，有的人说你干到80%就要浇水，有的人就觉得它都干透了，要完整的要实现干湿循环，干透了是不是太干了就把根给伤了？
对，也还好，就是说，我们如果见干见湿，大家掌握不准这个原则的话，拿桂花来举的话，你可以让它特别的干，然后再浇水，然后再特别干，再浇水，这样的循环往复对桂花是比较好的，因为当桂花的它那个叶片非常的肥厚，对吧？它能够保存的水分会更多一些，就是它对干的敏感程度不是那么高，也就干了以后。没问题，只要不是这干了以后它的叶子还能保持这种样子，除非特别特别干的时候叶子开始表现出来一些扭曲啊，或者这个下垂，感觉无精打采的样子，这个时候去浇水它是能抵抗得了这一种干的。有些植物它比较敏感脆弱一些，这么干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受不了了，再补水可能都对它有损伤，但桂花不是，所以桂花可以让它更干一些然后再浇水。
那就不理解了，那这位杜女士她那个桂花怎么还浇了呢？
有可能她浇水浇太多了，根如果出问题的话，多数情况之下我们是说是因为泡水泡多了，在水里面有大量的微生物和一些这个细菌，因为有水的这个介质的存在，它们才能大量的繁殖啊。那干的情况之下这些是很难繁殖的，但是树，那大家不同的树对这个干的这个反应程度不一样，草非常明显，一看它往下搭了，比如咱们家里面种的一些草往下搭了，浇点水进去，你放心15分钟到45分钟嘣儿直立起来，比韭菜最明显嘛，对吧？啊，今天搭下来了，浇下水15分钟半个小时嘣儿全直立起来了，直立。但一个树的话也行，如果你看到叶子掉下来，这时候是缺水，明显缺水的迹象，一浇水它大概需要3个小时嘣儿也都立起来了。
但是怎么判断这个树究竟叶子浇了或者说干了，是缺水了还是多水了呢？
多水的情况之下的话是叶子尖，叶子尖尖的那个地方干了。
哦，那是多水。
啊，这是多水。为什么呀？因为叶子要做这个就是说当下面的水多的时候它改变了渗透压了，这时候这个树是吸不上来水的，所以它叶尖尖开始先
干掉
了，因为它吸不上水嘛，有水但它吸不上水。但如果是说缺水的情况之下的话，它是整个叶子会往下耷了。
哦，
然后它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开始，就比如说几天的时间才开始叶子要变干变枯黄什么的，
先蔫巴了再耷了头了那样的啊，软了。
这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可能要能有些树可能一天你要注意到马上浇水就没有问题，有些树呢它可能需要那么2-3天3-5天的时间，所以这种信号我们看到了，哎，这时候补水，对于比较小一些的树苗来说，这个是保它活的方法。保它活以后，它的根开始生长以后，我们对它的关心就可以越来越少了。
OK，那么像这个桂花，它对土的选择要求高不高呢？我在怀疑是不是它栽的盆土太不透水了，所以水多了才造成水多了呢？可有没有这？
其实理论上在我们讲在这个因为我是做苗圃的嘛，其实在商业角度上面去说的话，这些土没啥太大的差别，我们是不区分这些，我们是不区分这些东西的。对，尤其果树，你如果是一些比较娇嫩的草啊，对吧，它可能有一些，或者说比较小的树它可能有这个要求，但是我们是比较高大的树嘛，所以那个时候去精配这些岩土的配方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好的，感谢艾德姆的解答啊。那我们杜女士回去再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树苗，看看还能不能救。艾德姆，我顺便问一下，有一些卖的生物的那种101啊，那种能够活让它有活力的那种营养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哈，用一点还可能起死回生吗？
当然会啊，当然会啊。
哦，
这些是对，我们这个就像是我们平时人吃的维他命一样啊。
Okay,
对，我们吃的保健品一样，如果坚持去吃，对，坚持去吃，嗯，它不是 FDA 批准的，对吧？就是像神奇的一个作用，但它长期去按它这个说明去补的话，确实会，种花也好，还是种树也好啊，长期来说的话，它能改善果实的口感。如果种花的话，花朵更艳，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些叶子也更油亮，对这个自然的抵御越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艾登哈。那我们其实我想问的关于枣还没有问完呢，柿子和枇杷还有其他很多的果树，可以在以后，包括像我们听众提的花啊，都可以由你慢慢的再给大家再好好的介绍一下。如果咱们的听众很想在这个季节种枣树啊，或者是其他果树的话，我这里也推荐大家可以到艾登他的苗圃里面去找找看。啊，反正我一看那个苗圃，我就是眼睛放光，恨不得所有的都能够种到自己家里去最好。一个是品种特别的多，很多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再一个确实是果树非常的高，比人还高，人伸着胳膊都够不到的，那么大的果树，而且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挺好的，还送货上门。所以呢，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就上 Google 上搜索一下胜利苗圃。如果以后有更多的问题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上再请 Adam 给大家再来做解答。今天就谢谢 Adam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也谢谢腾韵，谢谢。